好吧，那就再等一会儿。对不起啊，雨涵，我连累你了。苏雪薇满脸歉意地说道。说什么呢？和好朋友说这样的话呀？方雨涵有些嗔怪地看了一眼苏雪薇，她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粉嫩的脸颊上出现两个迷人的小酒窝，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十分娇美可爱。
可是如果没有人来呢？
刚刚得到一点安慰的苏雪薇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。
这里离市区有20多里路呢，如果走着回去，咱们恐怕到天亮都回不了家，难道要在车里过夜吗？
雪薇抬头看了看渐渐黑下来的天，俏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虑。苏雪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两个女孩子难免有些发怵。这时一阵凉风袭来，苏雪薇和方雨涵明显地感到了一丝凉意。他们在这里都等了快2个小时了，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，可是路上还是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也许老天注定要他们在这里过一夜吧，苏雪薇现在就是这样想的。他哪里知道，他们现在的处境，甚至一举一动，都在一个人的监视之下。就在离他们大约1公里左右的一片树林后面，停着一辆半旧的客货车。车上，王仁正拿着一架望远镜，注视着这两个手足无措的女孩。王仁只是让精通机械的林虎对苏雪薇的跑车略施手脚，既让他们滞留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。王仁很满意，诱骗计划就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着。王仁看了看天色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就让林虎启动汽车，向苏雪薇他们慢慢地开了过去。苏雪薇和方雨涵都坐在车里，正准备做最坏的打算的时候，突然从后视镜中反射出一丝光亮，随后就听见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正感到无聊的方雨涵眼睛一亮，他忙推了推身边的苏雪薇。
雪薇姐，有车来了，咱们不用在这里过夜了。
两个女孩子兴奋地下了车，来到路边，果然有一辆汽车向他们的方向驶来。苏雪薇忙跑到路的中央，挥舞着手中的白色手帕，大声地喊道：
停，停车！
汽车从他们面前缓缓地停了下来，一个老头的脸从车窗里探了出来。
姑娘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
苏雪薇连忙来到车的跟前，露出一脸迷人的微笑说道：
大叔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车抛锚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故障，能帮我们看看吗？
好。
苏雪薇跑过来的时候，王仁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不由心中一荡，他对林虎说道：
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林虎应声走下车，来到轿车的旁边，装模作样地检查起来。苏雪薇很高兴，他感激地对王仁说道：
大叔，谢谢你们了，要不是你们来，我俩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。
王仁装作和蔼的样子，忙客气着：
哎呀，姑娘，你太客气了。
哦，对了，大叔，请问你们是去北京市吗？
不是啊，我的家就在前面。
哦，苏雪薇失望地应了一声。王仁装作关切地问道：
怎么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
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们是北京的，万一车修不好，我们也可以顺便搭车回去。现在看来，恐怕……
苏雪薇忧心忡忡地说道。这时，林虎走了过来，王仁问道：
怎么样，能修好吗？啊，能是能，他那车子有个零件坏了，现在车上没有，家里有一个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上，实在不行就得上市区买零件了。
王仁对一脸焦虑的苏雪薇说道：
姑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的家就在不远处，你们先和我到我家看看那个零件能不能用上，实在是不行了，我就让林虎送你们回城，等明天你们买了零件再到我这里来修车，怎么样啊？
苏雪薇欣喜地说道：
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叔。
就这样，苏雪薇和方雨涵上了跑车，由客货车牵引着向前走去。王仁眯缝着眼睛，通过后视镜看着这两个渐渐走进圈套的漂亮女孩，脸上露出一丝淫笑。走了大约两里多路，就看见路边不远有一座简陋的小房子，房子里有一些亮光。房子原本是农民看地时用的，已经废弃了。为了诱骗苏雪薇，王仁特地让人简单修理了一下，他们就冒充看地的农民。表面上看，谁也看不出任何的破绽。王仁让林虎把车拖到后面，然后对下了车的苏雪薇和方雨涵说道：
姑娘，我叫他修车去了，你们到屋里等一会儿吧。
啊，好的。
两个人跟随着王仁来到屋里，刚一进屋，一股潮湿空气混合着男人汗味的污浊空气迎面扑来。一向爱干净的苏雪薇不禁皱了一下秀眉，只有一张破桌子和两把椅子，桌子上点着一盏油灯，没有床，是由木板搭起来的，足足可以睡下七八个人的大铺，沾满油腻的被褥和枕头凌乱地堆在大铺上。苏雪薇和方雨涵看了都不禁皱了皱眉头。除此之外，屋内还有三个相貌丑陋龌龊的男人，其中还有一个是侏儒。王仁客气地擦了擦椅子，安排他们坐下。苏雪薇也很有礼貌地客套了一番。王仁这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送上门来的两个美貌女郎。年轻的女记者穿着一身淡蓝色的休闲套裙，完美地勾勒出她窈窕的优美曲线。短袖的上衣很薄，酥胸高耸，雪白的吊带背心隐约可见，及膝的裙摆下那双穿着半透明肉色丝袜的修长玉腿，晶莹雪白，性感动人。脚上穿着一双粉红色的细带高跟凉鞋，好一个端庄清雅的绝色丽人。